今天给您说的这部《镜花缘》呢，在这个词源里头有这么一个条目，说《镜花缘》这部小说啊，情节离奇，又不引人入胜，罗列才艺也不称其为小说，聊备一格而已。或许您说了，那情节离奇不引人入胜的，你说它干嘛呀？我呀，我今儿这么一说，如果您听完之后，最后您觉得还引人入胜，那就说明这评书演员的二度创作还算是成功的。那么怎么能够知道引人入胜不引人入胜呢？那您就得听啊，您从头听到尾，最后您说不引人入胜，不引人入胜，那就词源说对了。那要引人入胜，那我就成功了，反正都是我的理。这个镜花缘呢，它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它发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那个年代。武则天叫周朝，其实人们习惯称那为唐朝，因为这武则天是那个李家的媳妇嘛。那在岭南浔州海丰郡河源县有个唐家庄。这个岭南浔州海丰郡河源县是什么地方呢？唐朝那个建制啊，跟咱们今天这个建制它不一样。岭南就是五岭以南，相当于现在的广东一带。这个海丰郡河源县呢，就相当于现在广东省惠州一带那个地方。唐家庄那个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唐员外。这唐员外在这一个庄子里边首称富户，良田千顷，家里边有几十间住宅，多少个四合院。要按他这个财产，用我们今天给他衡量的话，够一地主。但是这唐朝没有这说道啊。唐员外啊，按说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不愁戴，没愁事儿，家里边有的是钱，使奴换辈。但是唐员外这一辈子就有一件遗憾的事情。什么遗憾的事情？这唐员外啊，在科举制度上不太得意，十八九岁中了一个秀才，中了秀才之后再往上考就考不上去了，怎么考也中不了。尽管他现在有万贯家财，唐员外心里边总合计着，哎，仕途换路上我没有得以发展呐。这个人呢，往往都这样，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啊，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这就叫自己无能，望子成龙。这唐员外呢，后来就不可考了，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唐员外娶妻之后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唐敖，次子叫唐敏。这两个孩子天资聪明，从小的时候读书虽不说是过目成诵，但是老师一教他也就会。唐员外心想，别看我没有科举得中啊，我这两个儿子看来有出息啊，认真的培养他们。这两个孩子读书，一来二去长大了。长大之后啊，唐员外发现这个二儿子唐敏呢不行。这个唐敏虽然聪明，但是经过科考也是考中了一个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他再不想往上考了，他觉得那方太累。这唐敏整天呢就研究怎么做买卖呀，怎么干别的。这大儿子唐敖呢，唐员外觉得还行，唐敖非常认真读书。可是唐敖到了二十来岁的时候，唐员外发现这大儿子也不行。为什么？这大儿子有一个嗜好，嗜好什么呀？就喜欢游山玩水。他不念了很多书吗？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感情这位是个旅游家。那个年头出去旅游可不像我们今儿了啊，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想上哪儿就去哪儿。这唐敖就骑一匹马满世界转悠，大半个中国他都转过来了，名山大川他都游过来了啊，什么泰山呐、啊、什么黄山呐、啊、什么庐山呐 啊什么嵩山呐、啊、什么三峡呀 啊，葛洲坝呀，葛洲坝那年头没有是吧，就到过三峡啊，都转完了之后这得多长时间呢，由于他这游山玩水就把学业给耽误了。所以说这个唐敖啊也是考中了秀才，再往上考不上去了。唐员外心里就合计，我们家合着就是秀才的命啊，啊，到秀才这格上再就不能升了。唐员外有事就把唐敖叫到跟前训斥这老大，说家有长子，我有大臣，你是我的大儿子，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考了个秀才就满足了吗？啊，你就不想去当解元吗？就不想当会员吗？就不想当状元吗？这唐敖啊有一个优点，孝子，他爹说什么他在那听着，是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我一定努力学习，你不许再游山玩水，是以后再不去了。说完了，一转眼的功夫用不了十天半月他又走了。唐员外一看完了，大儿子希望也没了，儿子的希望没有了怎么办呢？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吧。唐员外心想，你小子不是老游山玩水吗，我给你娶媳妇，把你拴住不让你走。所以这唐员外就给这唐敖娶了个媳妇，娶妻林氏。娶妻之后这唐敖果然不怎么走了，但是抽空也出去。没用多少年，这唐敖的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孩子，长子是个女孩叫唐小山，次的呢是个男孩叫唐小峰。有了两个孩子，一转眼的功夫这两个孩子也长到了好几岁。这两个孩子念书非常聪明，唐员外心想，看来呀，我这个希望在第三代上，我这第三代这孙女和孙子肯定能往上考。唐员外是那么想的，但是毕竟这孙女跟孙子和他距离太远了，弄来弄去唐员外岁数大，唐敖啊这岁数也不小了。唐员外让唐敖去考，这唐敖屡次考屡试不中，这个秀才往上考就考不上去了。有时候这唐员外在家里边在后院偷着烧香，心想苍天保佑神灵加护，让我这儿子能考上吗？考不上。弄来弄去的，这唐员外到了一定的年龄染病在床，老头病危了。病危的时候，这唐敖侍奉在床前伺候他爹。老头病重了不行了，临死的时候跟唐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呀？老头躺到那床上看着唐敖，孩儿啊，你呀不争气呀，你今生今世就不能再往上考一考吗？啊，你得不了状元，你哪怕得一个会员也行啊，你愧对为父对你这一片心意呀。说完咽气了，老头最后一句遗言就这句话。您看老头最后这句话，这对唐敖可是很大的震动。唐敖心想，我爹临死临死最后就这一句话嘱咐我得往上考啊，考我怎么就考不上去。打这儿开始，唐敖立志读书，几次进京，到京城里边去访问高人，几次参考，考不上还考，考不上再考。考到多大岁数了？唐敖考到53了。到53这一年，你还别说，真绝，这唐敖啊考上了，一路边关就上去了。古代年间那个科举制度啊，得一层一层的往上考，县考、州考、府考，得中了这叫秀才，秀才完了得参加这乡试，又叫乡考。乡试你要得中了呢，就叫举人；乡试你要得第一名呢，那你就叫解元。乡试就是省一级的，省一级的考完了就得进京， 进京那叫会试，会试你要得中了呢，那叫贡试，会试你要得第一名呢，你叫会员。在京城里边会试完了，得成贡试，你还得参加殿考，就上金殿，金殿上那就见皇上了，皇上亲自考你。你如果在金殿上这一考试你又得中了，这叫进士；如果在金殿上考中了第一名，那叫状元；第二名那叫榜眼；第三名那叫探花。这科举制度就这么讲究的。这唐敖啊，怎么考上的？层层的往上考，考上就人怕励志，一直考到了京都，一直考到了殿试。这唐敖考到殿试，取了第几名？还不是一般的进士，第三名探花。53岁中了探花，这唐敖高兴，皇榜往外一张贴，第三名探花唐敖。这是唐敖在哪呢？在京都里边客店里边住着呢，这客店就凌云客店。唐敖心里合计，我这客店住的也好，凌云客店要上天。探花得了探花之后，那皇宫里边得摆探花宴，皇帝得亲自接见我呀，啊，这可了不得。这得探花之后，皇榜这么一公布，专门有人上唐敖的老家里边给骑快马送信儿去。唐敖住这殿房里边也已经得到信儿。唐敖得了探花，不但说自己心里边高兴，就连这个殿房里边的掌柜跟店小二对唐敖那个表情也立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平常就把唐敖看作一个赶考的举子，这回一听说这是探花，马上进屋之后满面堆笑，报完功说，哎呦，我说唐探花，恭喜您，贺喜您呐，您得探花了。唐敖说，是啊是啊，这是皇帝的天恩呐。哎呦，唐探花，我们有个想法，我们打算略备薄酒啊，给您庆贺庆贺，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脸赐光。唐敖说，我在你店房里边住着，那我就得谢谢了。哎，好好好，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摆成一桌酒席。掌柜的心想，这唐探花将来说不定放出去是什么官啊，我从现在就得开始拉关系，现在把这关系拉好了，将来有求着他用着他的时候，我好找他去。对，酒席摆上啊，斟上酒，掌柜的端起酒杯来啊，这拜年的话一起往上说。唐敖嘛，心里也高兴啊。唐敖心想，我现在得了探花了，我爹活着的时候我要得探花多好。唐敖想，我回到老家之后，我第一件事就先给我爹上坟去，到坟头上我告诉我爹，你儿子不愧你对我的一片期望，我得探花了。决心是已经定了，端起酒杯来跟掌柜的在这喝。掌柜的跟店员陪着唐敖在这儿诗喝完毕之后，唐敖喝的是酒之半醉，脉胀筋舒，自个儿心里边高兴。酒席撤下之后，掌柜的跟店小二也走了。忽然间外边来了一个人，这店小二先进来告诉他，唐探花，外边来人要找您，您见不见？谁呀？我也不认识。他说跟您是老朋友，让他进来。哎，这店小二就把外边这个人叫进来。唐敖一看这个人30来岁，穿着一般，进来之后一见唐敖一点头，哎呦，唐公子，他叫唐公子。唐敖心想，你别跟我客气了，我都53了，我什么公子啊？啊，请坐请坐。听说您中了探花了啊？是啊，我先对您表示祝贺啊。没什么，您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呢？大概您不认识我啊，我提个人您知道吗？徐敬业啊。他一说徐敬业，唐敖当时机灵一下。为什么？徐敬业，徐敬业什么人？徐敬业是大唐朝开国元勋英国公徐茂公的后代。这徐敬业在武则天取得天下之后，曾经会同骆宾王， 还有薛中章、魏思温，他们四个人兴兵征剿武则天。骆宾王在徐敬业写了一篇征剿武则天的檄文，那檄文里边有个名句，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千古传颂。徐敬业跟骆宾王啊，还有魏思温、薛中章，他们这四个人当初跟唐敖有来往，谭敖那阵赶考不得中的时候，在京城里边跟这四位会面，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拜把兄弟的时候，当时徐敬业跟唐敖就说我要兴兵反武则天。唐敖当时主张说这样做不行，你毕竟势力单薄，弄不好的话要引来杀身大祸。徐敬业说我不在乎这个，你跟我参与不参与吧。唐敖当时说我不参与。唐敖说我的意思是啊，我尽量读书赶考能得了官，从朝纲内部来推翻他武则天的江山，观点上不一样，路线上不相同。所以呢，后来徐敬业兴兵了。徐敬业跟骆宾王这一兴兵是十万之众征剿武则天，武则天发30万人马把徐敬业给平了。这一平了，徐敬业死了，骆宾王逃走了，下落不明。魏思温和这个薛中章这两人到现在生死也不知道。他们这五个人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所以现在徐敬业在武则天的朝纲里边，那就是一个叛贼，那是严重的一个政治犯。今天进来这个人问唐敖你认识不认识徐敬业，所以唐敖当时一惊啊。唐敖心想怎么在我得众的功夫来这么一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跟您说呀，我原来是徐敬业的属下，徐敬业征战到剩1000多人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跟您呢磕头拜过把兄弟，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吗？唐敖心想来这人是谁啊，我不能有什么说什么呀，这万一这是官府当中派来的特务呢，那年头有特务这词儿吗，没特务那就密探。唐敖心里不是加着小心，唐敖说是我跟徐敬业，我们两个曾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但是他兴兵起事的时候我并不同意他这么做。是是是，所以后来我没有跟他一起动作是。所以说他跟我说呀，如果说他败了之后让我见到您，问问您，您还想不想推翻武则天。我现在已经中了探花了，我不想。您要没什么事的话您请便吧，我这儿还有人要来。唐敖心想我快快的行了走。这个人站起身来转身就走了。唐敖正在思考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外边来了一队人马，有一个传旨官让唐敖接旨。唐敖在门口跪下一接旨，就听传旨官说了，圣旨下唐敖的探花免去，降为秀才。唐敖一听，我们家就是秀才的。